教者无道心，受教者没有道心啊，他以为是那个教的人的东西，这样的话教的人就结重罪，受教者就不患啊。这里就说一个例子，就像以前听说有这样的事情，以前的那个火车啊，火车都是那个窗子都可以随便打开的哦，不像现在的自强号那个窗子都密闭，以前的火车窗子可以打开。听说有一个偷盗的人，他就下火车他就等火车启动了要走了，他就叫里面的人说，哎呀，我的东西忘了拿，你赶快把那个红色那个包包那个赶快丢给我。结果那个人就好心呢，他东西忘了拿，就赶快把那个东西丢给下面，那个火车就慢越走越快了。结果那个主人就说，哎，他看到他的东西被丢到这个火车外面，他就说，你怎么把我的东西这个拿来丢出去。哎，他就傻眼了，他说到底是你的还是他的，他就结果下火车底下那个是窃劫，那个是贼。所以这一种情况呢，他不知道那个东西是别人的，所以这一种就是无患。那顺便多说两句了，有一些比较那个想不开的人，他就会想说，哦，这样好人不能做了，我这个做好人还后来那个损失的人当然要找他算账啊，就要赔他的东西啊，告到官府就要赔啊，要损失要赔，因为是你拿他的东西给别人这样，那就他就想说，这个好人不能做了，这就退道心了。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菩萨佛子呢，我们的出发心假如是好心的话，遇到挫折那就是考验了，就考验你的菩提心，你的菩萨心是不是有信心，是不是坚固。所以碰到这一种情况，菩萨呢，我们就关照我们自己，我们是一片好意的，那因此冒犯了别人有所损失啊，我们也愿意来陪他。可是我们的菩萨心，我还是依然要这样做，这样我们这个菩萨心才是坚固的。这一种坚固的菩萨心，也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发菩提心有力的这个因啊。所以菩萨佛子呢，不能因为行菩萨道遇到挫折哦，退失菩提心啊啊啊！那这里的受教者，因为不知道是别人的东西，因此无患。那么在底下呢，教者挥道心，受教者为是道心取离处，这样呢，教的人无患。教的人没有道心，他没有道心，他以为那个东西是他自己的啊，他不是，他以为是的。那么受教的人以为他是要偷盗，所以受教的人以为自己是对方是道心，所以他就去取了，因此这个受教者他就犯重罪啊，因为他有道心啊，就犯重罪。那如果教到四钱以下啊，教偷盗是教他到四钱以下，结果受教者取得五钱以上啊，超过五钱，那么满五钱以上，受教者呢就要犯重罪。那么教的人他只是教他到四钱以下，所以教的人呢他就犯轻罪。那么在底下的情况，教者令到五钱物，啊，教的人叫他到五钱的东，满五钱的东西，受教者呢就取得四钱以下。那么这一种情况呢，教者跟受教者两者都结轻罪啊，都不结这一条盗戒的重罪啊，都是结轻罪。那么底下我们再看分取的情况。分取的情况就是两人共盗取物，离本处值五钱啊，共同来盗取满五钱呢，虽然分的时候 各得减五钱，分的时候不满五钱，但是因为共同盗满五钱，所以也要犯重罪，犯重罪。那么底下教人盗，哦，教别人盗，本无心欲取其分，教别人偷盗，我们没有心要分取，这样的话，举离本处呢，哦，我们这个教的人就不结重罪。那么后受其分知是所盗物者，可是后来我们的心意改变了啊，就又接受了那个所分的啊，所偷盗的那个东西也分了那个部分，那么而且知道那个东西是偷盗的，所偷盗的东西，这样的话就要结罪，结罪假如满五钱的话就结重罪，不满五钱就结轻罪，就是所偷盗的那个啊，后受其分，假如满五钱的话，就结重罪，要不满就结轻罪。不知则不知，假如不知道的话啊，不知道那个是所偷盗的东西，这样的话就无患。比如说人家偷盗的东西拿到寺庙来供养，我们不知道他是偷盗的，以为他是自己的，这样不知的情况下是无患。那么底下开源，看开源就是余想，余想就是人家给我们的想法，吉想我们自己的，以为是自己的，粪扫想就是没有主人的，以为人家不要的丢掉的，是占用想，就是我们暂时用一用啊，这占用想也不换，亲后想刚刚说过也不换啊。那若痴狂，若心乱，若病坏，这个就是他已经失去理智了，这就不换。若转生不自意也不换，比如说他在投胎转世了，他就不记得他过去的事情了啊，不记得过去有没有换偷盗，或者是有没有换菩萨戒，都不记得了，这样的话就无换啊，不换。那么底下再看善事开遮，菩萨戒本云啊，菩萨戒本这么说，又如菩萨见有增上宰官上品报恶，那么菩萨看到这个增上宰官呢，那个我们依据和尚的注解，他就是增上就是指的国王，那国王呢就是在一国当中他统摄一切的人民，包括统摄一切的百官，所以他的位置最尊最盛，所以得到增上之名。那么增上宰官呢，就是或者就是指宰相啊，或者是大官啊，这个增上宰官。那么上品的报恶哦，他们非常的凶暴啊，上品的报恶这一种暴政呢，非常的厉害。于诸有情无有慈悯，对一切有情呢没有慈悯心，专行逼恼，逼迫老百姓。菩萨见已起离悯心，发生利益安乐意想，菩萨看到这种情况呢，就对这一些苦难的老百姓呢，他就升起了怜悯心，那么生出要利益这一些老百姓，让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，生出这一种想法，随力所能啊，若废若处增上等位，就是随着菩萨的力量所能做到的，就把这个国王啊，或者是这一些大官呢，把他们废除他们的位置，不让他们再做国王或者是宰官啊等等之位。由是因缘与菩萨界无所为患，甚多功德。因为这个因缘，所以菩萨佛子呢，在菩萨界并没有犯罪。而且生出多的功德，生出种种功德，他完全是为利益众生的着想。底下又说，又如菩萨见劫盗贼夺他财物， 哦，菩萨佛子看到盗劫偷他人的东西，若生劫物，速睹颇物，哦，那个东西或者是生劫的东西，或者是塔物，哦，生物塔物，取多物以实为己有，纵情受用。那个小偷呢，就把那个东西啊拿来，就是放纵自己的纵情享用啊，放纵享用。菩萨见以起怜悯心，发生利益安乐意乐啊。菩萨看了之后起怜悯心，也是这个怜悯心呢，就是对偷盗的那个人发出怜悯心，发生利益安乐的意乐之想，就是唯恐他将来会堕落受苦，所以就生出对他利益的那种想法，随力所能逼而夺取，就随菩萨的力量所能做到的，就把那个偷盗的东西把它逼迫，把它夺回来，勿令受用如是财物，不要让他受用这一些生物啊、塔物啊，包括佛物、法物种种，那受用如是等物，当受长夜无益无利啊，受用那一些三宝物、种种塔物，就会受长夜的苦难，啊，无益，所以就没有利益啊，也 那一种是不道义的，也没有利益。由此因缘所夺财物，若生劫物，还复生劫，速睹颇物，还速睹颇。因为这个因缘呢，菩萨把那个劫劫的东西把它夺回来，假如是生物的话再还给生物，假如是塔物的话再还给塔物，若有情物还复有情啊，是众生的东西就还给众生，又见众生或园林主取生劫物，速睹颇物，言自己有知情受用，或者这个菩萨又看到有这样的众生，或者是园林主，园林的主人，那么他就取啊，取或者截取或者窃取种种的方法，取了这个生劫物或者是塔物，那么他们说是他们自己的东西，言自己有，其实不是他们的东西，他们就是认为说是他自己的，知情受用，结果是知情受用。那么菩萨佛子见已呢，就施则彼恶，起怜悯心，勿因因此邪受用业，当受长业无益无利。那么菩萨看到这一种情况呢，菩萨佛子他清楚的了解那个东西并不是这个众生和园林主的东西，那这样的话，他如果受用这一些生劫物、速睹颇物、塔物种种，就会受长夜的无益无利的这些苦哦。所以菩萨呢，他就随力所能会其所主，那么他就随他的能力所能做到的，就会除他所主宰的这一些地方，或者这个园林呢，啊，或者是这个东西呢，啊，就把它汇除它所能主宰，就是把它再取回来，不让它主宰来领管享用这些东西。菩萨如是，虽不予取，而无违患，生多功德。菩萨呢，如此的发出怜悯心呢，虽然是不逾期，那么也没有犯盗戒，而且生出多的功德。那么后面有解释为什么是这个样子。前条是夺他名位啊，就是那个国增上宰官，也就是国王种种的名位，前条是夺他名位，后条是夺他财宝啊，后面这一条是夺他财宝，以怜悯心能生功德，因为菩萨是生出怜悯心，前面是怜悯那一些苦难的众生，后面是怜悯这个偷盗的这个众生呢，会堕落受苦，那所以都是生出怜悯心，因此呢，才是生多功德。然而 生且物还复生且，乃至有情之物还诸有情，故无患也。啊，就那个东西是谁的，就要还给谁啊。倘分毫沾染是名贼户贼解。如果我们在这个取回来交给人家的过程当中有一丝一毫的沾染的话，这样也就是贼户贼解，就是贼再去偷贼的东西了，这样也会换盗戒。好、啊、就是有沾染的话就会换盗戒。那么底下我们再看异俗果报。异俗果报就是华严经啊师地品的第二地，说偷盗之罪亦令众生堕三恶道，堕到三恶道去。那么三恶道果报受完了之后，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，生到人中两种果报，一种贫穷啊，第二则就共财不得自在。共财就是他的财产跟人家共有了不得自在，那么等一下我们后面有解释啊，共财不得自在就是他对他的自己的财产不能够自在的运用。那么下面的解释呢，就是盗亦三种三品啊，偷盗也分三种的三品。那么迁堕三途，那这个依照我们和尚的注解有这样的解释，就是第一种啊，偷盗的三，第一种三品呢，就是约心地来说，偷盗的心地如果以猛力心来偷盗的话，这就是上品的偷盗。那么如果是劣弱的心，很微弱的那个偷盗心的话，就是下品。那么在两者之间呢，就属于中品啊。这个是约心地来说。那么第二种就是约物主来说，东西的主人如果偷盗这个活物呢，三宝物啊，生物啊，塔物啊，这个是比较严重，这是上品的偷盗。假如是畜生物啦，这个鬼神物啦，这就是下品。那么如果当中啊，就是人物啦啊，这种种就是中品啊，包括天物或者也是中品。那么就约时间来说，如果他偷盗前后啊，永远都没有忏悔心的话，这个就是上品的偷盗。如果他偷盗的当时就有忏悔心，这就属于下品的偷盗。如果偷盗之后有忏悔心，这就是中品的偷盗。啊，这就是三种三品。那么就果报这一方面，如果偷盗堕落地狱的话，这就是上品的偷盗罪所得的果报。如果堕到畜生的话，就是中品的偷盗罪的果报。假如恶鬼的话，就属于下品。那么另外有一种说法，就是恶鬼是中品，畜生是下品，那么也有这一种说法这样啊。这就是三品三途，那么迁堕三途呢，例如杀戒所明啊，杀那一条戒所说明的。那么底下我们解释共财，因为两种果报，第二种就是共财不得自在。共财不得自在，这个共财呢，就是世间的财物是五家所共，就五家共有。哪五家呢？就是王，就是恶王啊，恶王啊，贼啊，贼啊，贼就是来偷盗这个贼，还有水。如果大水一下子把我们的财产都冲走了。所以这个财产水也分一份，火呢，火一下子把这个房子财产烧尽了，所以火也分一份，还有不孝的子孙也分一份，啊，有这样的子孙，这个花天酒地，人家问他说：“你父亲这么节省啊，你怎么这么花天酒地？”他还说：“我父亲只会赚钱不会花钱，我帮他花。”你看这样的子孙就是不孝子孙，所以他也分一份，这个财产呢就是五家所共。那只有这个功德法财乃不共他所有啊，不共他有也。只有我们这个功德法财，把这个有形的财产做了功德， 啊，比救济贫穷，这个铺桥设路，像古时候的铺桥走路啊，铺桥设路，这种种的功德啊，这一种功德法才不会被偷盗，这个不孝子孙也用不掉，这个水火种种啊都不会毁坏啊，就不共他有，就不会被破坏，这样。那么底下看这个十善业道经这么讲说，若离偷盗即得十种可保性法。十种可保性法，什么叫保性法呢？就是可以保障靠得住的利益啊，这个保障可信就是靠得住，法就是法的利益啊，可以靠得住的利益，就是离开偷盗得到下面十种可以靠得住的利益。第一种就是资财盈积啊，就是那功德法财就越来越多了。亡贼随佛即非爱子不能善昧啊，这种功德法财随佛亡贼啊等等都没有办法把它毁灭掉散灭掉。第二种的利益呢，就是多人爱念啊，他就是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高超，品德非常高超，所以大家都很敬爱他，都念着他啊，多人爱念，如果有困难可能都有什么纷争都来找他帮忙啊，多人爱念。三，人不欺负啊，人家不会欺负他啊。第四呢，十方赞叹啊，十方所有的人大家都赞叹，或者是十方佛对这一种离偷盗的这一种功德也都赞叹。第五，不忧损害啊，不忧损害，他不犯偷盗，所以他不忧愁啊会受到损害。第六呢，善名留步啊，他这一种好的品德就名声留步。第七种好处就处众无畏，他处在大众当中就没有怖畏，因为他不犯偷盗啊。第八种利益呢，财命色利安乐辩财具足无缺啊，他的财产啊，他的命啊，他的这个生命，还有色啊，这颜色力量安乐啊，他的身心都很安乐，他辩才无碍，都具足无缺啊，这种种都具足无缺。第九，常怀施意啊，在他的心里面常常都有帮助别人，有布施的这个心意啊。第十种利益呢，就命中升天啊，他这一期命中了之后，他因为有这一种种种的功德啊，所以他就升到天上去，这种功德法财。如果坚贪不舍的话，你命中啊，命中这一些有形的财产也都没有办法带去，所以不能得到利益，只有这些功德法财真正的能得到利益啊，命中升天。那么这个是近的利益，还有更长远的利益。若能回向菩提，如果能够回向佛道，后成佛时得证清净大菩提智啊，最后成佛呢就得到清净的大菩提的智慧。那么底下境界品云啊，就是大圣理趣六波罗蜜经啊，境界波罗蜜多品啊，叫简称为境界品。他说离不逾矩亦是果报，离开不逾矩也得到四种果报。第一种呢，于现身当中得离贪嫉，身心安乐啊，他在现身当中他都没有这个贪嫉的心啊，没有这个贪心，所以他就身心安乐啊。最近在有这个什么电动玩具，有一些警察呢，他就贪污，所以现在他们就身心不安乐。那如果没有贪污的，那他们就身心安乐啊，就现身当中啊，得离贪嫉，身心安乐。 第二种情况呢，就是以离贪及一切众生之所现象，诡计任用，无复疑惑，与诸有情而作无常。就是说离开贪心啊，嫉妒贪心啊都没有，一切众生之所现象，一切众生呢大家都相信他，都向着他啊，都就是他对众生有向心力，大家都相信他，诡计任用，无复疑惑，大家有东西都记到他那一边啊。就任他来处理啊，违纪任用，无复疑惑，不会怀疑他会这个侵占或怎么样，无复疑惑啊，不会再怀疑他会占取。这样的话，就与诸有情而作无常，就可以做众生的无常，与诸有情而作无常。那么这个做无常呢？就是大家就可以把东西存到他那一边呢，啊，我就说一个例子啊，就是我的四姑妈，她的先生已经往生了，那么她孩子当中有一些比较不孝的孩子，所以我这个四姑妈就有一些金银那个首饰呢。就寄到那个隔壁那一位太太那边去，那大家都不知道啊，只有包括那个对方那个太太的先生也不知道。那么他，我这四姑妈就是相信对方的人格，他就把东西寄到他。后来我这个四姑妈呢，他就因为他在扫路嘛，他做那个扫路的工作，那么在清晨扫路，有一辆大卡车，那个视线不明，结果一下子把他给撞死了，他这个金子寄到对方那一边，只有他们两个知道啊，他就不知道。后来对方呢就把那个金子原原本本的按照那个原来样子就拿出来说，这交给他的孩子说，这个就是你妈妈当时生前呢拖到我这一边的，这样。所以他这种情况就是没有这个偷盗的心，能够与诸众生而作无常啊，众生有东西愿意寄到他那里，那么他也不会偷盗啊。如果他有偷盗的心，他不拿出来，没有人知道啊，只有他知道。因为我这个姑妈已经死掉了，往生了，所以这个没有偷盗呢，大家相信他，他就能够与诸众生而作无常，可以作为众生的依靠啊。就是众生有东西都寄到他那边去。第三个果报啊，这个是未来的果报，于未来世得大富饶，豪贵自在啊，就在未来世得到富贵，升到富贵之家，那么一切的财宝都很富饶，都很多，所有珍财王贼水火无能侵夺。那么他的财产呢，就是王贼水火无能侵夺，并不是所有人家的孩子都不孝，都会把他的父母的钱花掉，也并不是这样。如果他这个父母呢，过去都是做很好的功德啊，就是照这里所说的，就是不偷盗，离不逾矩的话，那么他的功德呢，就生的那个贤孝的子孙啊，还有他的财，他过去有这种种的功德，他的财宝呢，这个水火王贼呢，也就无能侵夺啊，就无能侵夺。那么底下第四种利益呢，能与净伽沙等一切诸佛主功德藏，所谓不持八不共华等清净法财，二圣之人耳善不闻，何况得见。就是说能够离不逾矩，假如回向活道的话，这个就是长远的好处了，长远的果报，就是能与净伽沙，就像恒河沙那么多的一切诸佛主功德藏。主呢，就是领取的意思啊，就说能够像一切诸佛那样的领取种种的功德宝藏 就是得到种种的功德华财了，就是得到种种的功德宝藏。那么这一些宝藏呢，就是所谓的十八不共华等清净华财。那么这个十八不共华呢，是只有火才究竟圆满。所以这个十八不共华就是一切的功德智慧，活的一切功德智慧呢，它是超过凡夫二圣乃至于诸菩萨。所以说不与凡夫二圣诸菩萨共有，所以这十八种叫做不共华等清净华财。啊，这个十八种就是前第一种的身无私、口无私、意念无私，就身口意都没有过失，乃至于后面的三种十六，就是智慧之过去是无碍，智慧之未来是无碍，还有第十八种智慧之未来啊、之现在是无碍。啊，这个十八不共华呢，各位同学就可以去查看那个佛学词典，上面都有清楚的说明。那么这一种清净华财呢，就是圆满啊，活的十八不共华的清净华财是最为圆满，不是水火盗贼恶之种种啊所能够善坏。那这一条戒呢，这一条戒也是七众同志啊，七众的佛子，在家五众，出家二众，啊，都同志啊。啊，底下我们再看第三条引戒啊，引戒，引啊，引就是啊，不敬恨啊，引或者就叫做不敬恨。那么什么叫做不敬呢？不敬就是爱染污心啊，有那个染污心，这个叫做不敬。那行非法敬，他所做的这个行为是不如法的那一种境界啊，或者跟不如法的境界那做这种行为，所以就叫做不敬行啊，或者叫做不敬恨，这就是淫。那么佛陀治这一条戒，叫我们不能犯这一种不敬行的过失，所以叫做淫戒啊，淫戒。那极光大师他也说明，这个就是三界四生六道轮回的生死根本。所以淫根假如不断的话，这个没有办法出生死轮回。引用这个楞严经说，引心不除，尘不可出，没有办法处理这个三界六道。纵有多智禅定现前，如不断引，必落魔道，故当戒业。就是有再多的智慧，再大的禅定，不断引的话也会落到魔道去，所以应该要戒淫。那法藏大师说自引戒的意义呢，也有十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也是一样的，业道重故啊，犯这种罪重啊，很就没有办法入道，进入佛道。第二个原因就是戏虎身故。假如这一种贪爱呢，贪爱很重的话，就会绑在这个生死牢狱当中，所以叫戏虎身故。那么第三种就是生死本故啊，这一种隐喻呢是生死的根本。假如换的话，就是也会落在生死根本、生死本故。坏功第四种就坏功德故。那么一切的功德呢，因为以犯了淫戒，所以一切的功德通通败坏了啊，通通败坏，就坏功德故。第五种就坏世间故，把世间的一切善华啊，这个是引用《正法念处经》了啊，华藏大师引用《正法念处经》说，世间难得苦，皆由于女妇啊，就是说世间难得苦，皆由于女妇。这个女众听起来也许有一点，这个我们应该或者说隐喻呢，隐喻会让 不但是难啊，会让女众也会得到种种苦这样。所以这个淫欲呢，就会坏世间的种种善华啊，甚至于天呢，天道天在欲界天，因为不能舍离这个女色，所以也被后来也堕落到三恶道啊，所以坏世间的种种善华，这个第五个原因。那么第六个原因就是乱境心故，乱境心，如果有这个隐喻呢，我们这个禅定的心就会动乱，或者是这个定的水啊，禅定之水也会被欲海的波浪之所干扰，这就乱境心故。第七个原因就是入魔网故啊，入魔的那一种罗网，魔就是要用这个五欲，就是希望大家在五欲当中，所以就成为魔的眷属。所以我们如果贪着这个五欲啊，贪着贪有毒之花，贪刀上之蜜，那么这个就是入了魔王，魔的罗网啊当中。第八个原因就是失神通故，如果有隐喻的话，就会失掉神通，就好像那个五百仙人在天上飞行，那么听到那个真陀罗尼在洗浴呢，结果听到那个歌声啊，就已经失神通了。还有那个独角仙人他也是后来失神通要进城的时候，引你就假借说我走不动，要骑到你的颈上啊，这就是。本来这个独角仙人都是有神通的，所以因为隐喻呢就失神通，所以失神通故，因此不应该换这一条引戒。那么第九个原因就是障涅盘故，会障碍涅盘啊，比丘换戒今世不得涅盘。那么第十个原因就障菩提故，障菩提道啊，经上说这个换五欲呢会障升天，更何况无上道，所以就是会障菩提的缘故。因为有这十个原因啊，华藏大师说啊，有这十个原因，所以要治这一条引戒。那底下我们就看我们的戒文：若佛子自引教人引，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引，乃至到最后是菩萨婆罗夷罪啊。这个若佛子呢，就标人啊，第一个标人，标出这个菩萨佛子，就是啊，或者就不能换底下的情况啊，不能换底下。那么底下什么情况呢？就是自淫叫人淫，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淫，就是说不可以自淫。自淫呢，我们看这个合注的第一行的底下，自淫就是自作污行啊，自己做这个染污的行为啊，这个叫自淫。还有教人淫呢，教人淫就是劝他做污染行啊，污染的行为啊，教人淫啊。但是这个藕益大师合注有解释说。我们帮人家做媒啊，这个媒嫁这一种事情呢，自无迷然，自己没有迷然，这个对自来说呢，就结清垢罪啊，这个是这一条戒的兼制啊，和那个杀戒刀戒有所不同。所以说我们这个这个菩萨佛子呢啊，依照这一条戒啊，依照藕益大师的解释，也最好不要帮人家做媒嫁这一种事情啊，不然的话就结清垢罪。那么乃至一切女人不得故淫啊，乃至就是超略之词，就是超越所有的一切女人啊，不得故淫啊，包括一切啊诸天鬼神女种种，这个后面就会说到哈，就是一切女啊都不可以故意的去换这一条引戒，啊，不得故淫。那么底下就引因引缘引华引业，就说明引的 犯罪的过程，最初他是有这个隐的心，隐因就是染污之心，我们合住的解释就是染污之心。因缘呢，就是有这个有种种的因缘啊，就是依照偶益大师的解释，就是沾世随俗等等的事情，就是眉来眼去的哈，或者是沾世就是眉来眼去啊，这个因缘，或者是追逐随逐的种种的事情啊，有这样的因缘。那么有这个因缘之后呢，就淫华，就淫的荒华，或者魔醋啊，或者是彼此赞叹啊，或者是到啊、到旅店呢、啊就是到旅店休息啊，这种种的荒华呀。那淫业呢，淫业就是造成这一条罪过呢，就是二根交接，入如胡麻许，即成隐罪，不论听之出与未出啊。这个偶益大师合注上都有解释啊，就是入如胡麻许就构成这一条隐业啊。那底下的莲池大师呢，莲池大师他也有觉得隐心为因，多种铸成其隐为缘，多种铸成这一种为缘。那么隐当中的资具，种种的荒华啊，那一些工具啊，就华。那么正作用时，就换这个隐业啊。那么我们再翻过来38页，乃至畜生女、诸天鬼神女及非道行淫，这一科呢，就举出轻的，更何况重的更不可以换。那这个轻的就是乃至依照莲池大师的解释，就是从人去以至于鱼去一切的女，譬如说修罗女呢、天女呢、这个畜生女呢，就是所以叫做乃至啊，乃至就是从人去以至于鱼去啊。诸天畜生女也不可以，诸天鬼神女啊都不可以，即非道行淫，非道行淫。这么什么叫做非道行淫呢？我们就看这个，好，阿弥陀佛，这个好，那就今天就到这边，我们时间到了，这个非道行淫在下一回再解释啊。向下文昌，复以来日回向。